各位弟兄姊妹，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小组的专题。我想请问一下，在各位当中有多少位去年又来参加冬令会的，请你举手。啊，只有一小半哈。原来我以为呢，这里的冬令会和二班的时间相同，我以为这里的参加的弟兄姊妹一定会少了很多，但是事实上呢，还人数和去年差不多。到二班呢，听说参加的人超过了19000，啊，破了过去的记录。在感恩节的时候还只有10000人报名，所以他们很焦急，怕今年人数降低，但是事实上就超过过去任何一年。我这样讲大家都听得清楚吗？我们中间今天下午有没有语言的困难？都会听国语哈，大家都知道这个专题是用国语讲的，所以大家在心理上已经有了准备了。我十分抱歉，今天上午也对翻译的事有了这个一个不大公平的安排，但是明天早上还是有翻译，明天早上再回复广东话的翻译。大会安排了这个翻译的人。现在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救恩，又将保惠师圣灵赐给我们，引导我们，光照我们，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遵行父神的旨意。圣灵也把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爱，也能够在爱中生活。我们为了圣灵被赐给我们而感谢。我们恳求保惠师圣灵常常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思想中、态度中进入父神的旨意里面，进入基督的真理里面，使我们一步一趋，每时每刻就是在圣灵的光照、引导、鼓励之下，让奔走这条顺服神旨意的道路。我们在这两次的专题当中，要从圣经当中查看我们的保护师圣灵是如何的引导我们。我们了解了圣灵的引导过去的情况，就能够帮助我们在前面的日子如何的接受顺服圣灵对我们个人的引导。我们把这一堂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明天下午的这个专题是不是有不同的人参加，还是这个同样的内容要分两次来讲完？大会负责的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按照你们的了解，是今天来了明天还继续来吗？两次的内容不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的第一方面，从使徒行传看圣灵的引导，这是着重认识圣灵的引导。明天呢，我们要看如何的追求我们和圣灵一致，合而为一，能够按照圣灵的引导去行事为人，去侍奉，去见证。这是着重接受方面， 所以今天我们着重认识方面，明天我们着重接受方面。接受是根据认识，我们前面如何和过去圣灵的作为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使徒行传帮助我们认识圣灵如何的当时引导侍奉神的人和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根据过去圣灵的作为来等候他，期待他今天照样的按照这些基本的原则要点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我首先要提出来，圣灵的引导常常是超出我们的意料之外的。我们不要限制圣灵引导各方面的可能性，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圣灵的引导。第二，我要指出来，圣灵的引导证明了旧约的一句话，以赛亚书第55章，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意念和道路来限制圣灵引导的这个方式和可能性，要把我们的观念扩大来接纳圣灵的引导。我先举一个事实的例子，然后我再举出来圣经里面几个圣灵出人意外引导的例子。我先提一个教会历史里面的例子。有一次，斯布珍牧师是英国的主大用的一位仆人 Spurgeon， 他要在伦敦的一个大的会堂叫 Crystal Palace 开布道会。在举行大会之前头一天，他先到会场看看会场的情况。那么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忽然他内心有一个感动，他应该呢讲几句福音的信息的话语。他就按照心里这个感动大声的讲了几句福音的中心的信息，讲完了。想不到后来他发现，在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工人，他是在会堂里面做修补工作的，在讲台上当时似乎没有看见任何的人，他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工作，他就听见了斯布珍牧师在那里讲这个福音的要道的几个要点。他听见了圣灵做工，他受感动，他决志悔改信主。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司布真，司布真进一步的体会到内心圣灵的引导感动是多么重要。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要保持高度的敏感，因为圣灵随时可能引导我们去做一些事。我们越提高顺服的程度，越增加敏感的程度，我们就越可能更多被圣灵来引导和使用。跟着呢，我要提圣经里面圣灵出人意外的引导的几个实例。第一，大家都记得主耶稣受洗以后，圣灵立刻引导他到旷野去，这是马可福音所告诉我们的。请在马可福音请翻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同读这一节圣经第12节，1章12节，圣灵 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上文提到主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跟着即刻圣灵就催促他，不但是引导他，而且催促他到旷野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难道圣灵引导一个人去受撒旦的试探吗？主耶稣岂不是教导我们祷告说，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吗？叫我们不要受试探吗？为什么在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经历里头，圣灵不但引导他，而且催促他到旷野去受撒旦的试探呢？我们从这件事实了解到，主耶稣到世上来，他在事实上充分的证明他是得胜者。同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耶稣和我们一样受过各式各样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有这个经历以后，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不能说主不了解我，因为他没有受过试探。我们读到这的时候就知道，主耶稣受了完全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有受试探的经验，但是他得胜，所以他能够了解我们，他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提示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这里提到40天的试探，40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呢，有两个基本的意义，第一是完全，第二就是考验。完全的考验，好像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充分的发现了神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充分的发现神的恩典够他们用的，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一切都得到神的供应，所以神的信实、神的恩典在他们旷野的40年里头充分的显明出来。还有让我们想到以利亚，在他逃跑的时候，丧胆灰心的时候，在罗藤树下求死，神的使者来排行他，供给他食物，他吃了以后，就靠着那个食物给他的力量，更是靠着神透过那个食物给他的力量，奔走40昼夜，到了何烈山。那就是说，神为他预备的力量、恩典，经过完全的需要的考验，证明出来是足够他所需要的。那么还有这个摩西派的12个探子到迦南地区40天，在那里周围纵横走遍那地，后来抬回一大挂的葡萄。40天证明神的应许是真实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是真实的，神对他们预备的迦南美地是真实的。主耶稣复活以后40天向门徒显现，证明充分的证明他真是复活的主，真是得胜的主。你看在旧约、新约这些不同的事实，给我们看见同样的意义，那就是表示整全本的圣经是神所默示之下写出来的，在神的计划里头，在神的救恩的行动里头，是前后配合的，是前后摇应的、医治的、 这也是圣经是神所漠视的一个证据之一。好，那我们又想到传福音的腓力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去，这是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有的，这是在八章第二十九节，八章第二十九节，在这里提到，当传福音的腓力在撒玛利亚工作非常成功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在那儿悔改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的路上去，在那里呢，他发现埃提亚伯的太监坐在车里头，从那里经过，圣灵就带领他贴近那个车子来走，靠近那个车子来走，他就听见车里面的太监在读以赛亚的书，他就开口向他传福音，圣灵引导他放下了撒玛利亚城里面轰轰烈烈传福音的成功的工作，却往旷野的小路上去，好像是得不偿失，好像是这个本末倒置，好像是完全没有理由。但是我们看后来的教会历史就晓得，圣灵这个引导一点也没有错，这个太监接受了主，回到埃提亚伯，那就是今天的还叫 Ethiopia， 有一个时期叫阿比西尼亚。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在主后第五世纪的时候， Ethiopia 接受基督教成为国教，很多的人在那边信主。怎么开始的？就是因为这个太监经过腓力的引导而信的主而发起的、发动的。所以圣灵的工作没有错，很奇妙，常常超过我们的意料之外，在我们的意念之上。当我们有了这个历史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观念放宽，使我们的属灵的容量增加，更加会晓得如何来接受圣灵的引导。如果有的时候觉得特别一点，不要先否定，哎，这件事很 unusual， 你不要因为它是 unusual 你就否定它是圣灵的引导，因为圣灵常常是 unusually leading us。 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对我们的接受圣灵的引导很有帮助。好，有了这三个历史事实的小引，就对我们有了一种的思想上的准备。现在我们就开始看圣灵怎么样在使徒行传里头对初期的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引导。首先我们看圣灵引导使徒和信徒传福音，从耶路撒冷到地极，这是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所说的。我们都很熟悉，很熟悉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会背，我们也会唱，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顺便提一提，中文圣经说做我的见证，这个意味着呢是一样的工作，做见证，但是那个原来说的是 You are my witnesses， 你是我的见证啊。 做见证和事见证，这个两者之间还有分别哈。做见证呢，这个范围小一点，这样我们讲就是做见证，我们去做一样的工作是做见证。但是事见证呢，我们整个的生命生活都是见证，那个范围就更广了。圣灵降临即刻给了门徒两件事，第一能力，第二方向。能力，那么在一章八节讲得很清楚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这个能力的因素很清楚了。没有圣灵，我们不可能有效的传福音。主耶稣对当时的门徒没有信心，但他对圣灵有绝对的信心。你看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工作，你们不要开始传福音，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那从上面来的能力。意思就是说，你们还没有得到圣灵的能力之前，就工作是无效的，是徒然的，你们不要做，一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得着圣灵的能力，那个时候才去做，才有功效。而且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是当时门徒完全不了解的，很难很难接受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在那里，主耶稣的门徒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么下面呢，跟着说要讲的就是圣灵要来。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圣灵要来，所以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当门徒听见这个话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接受呢？怎么能够信得下去呢？我们能够做比主自己所做更大的事吗？那怎么可能呢？但是事实上，圣灵降临的显明是可能，因为主在世的时候，他有身体的限制，他只能在某一个时间限于某一个地方。圣灵降临以后，就同时可以在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身上借助他们去传福音，借助他们去工作。所以时空都是无限的，因此主耶稣讲这个话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好，圣灵降临第一赐下传福音的能力，我们要靠这个能力传福音。圣灵感动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要靠他的能力。第二就是方向，什么方向呢？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是个向外扩展的方向。在讲义里头引用了另外一节的经文，启示录五章第六节，启示录五章第六节，在那里提到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被杀的羔羊的头上有七角七眼，七角七眼下面解释说就是七灵，七灵不是七个圣灵，乃是圣灵的全备的工作。那个七角七眼就是圣灵的全备的工作。角代表能力，Seven horns, horn 是代表能力， seven 七是代表完全，所以七角完全的能力，眼代表智慧，七眼完全的智慧，完全的能力加上完全的智慧，这就是圣灵全备工作的根据。跟着下面最后一句说，是这个七灵是怎么样的七灵呢？对他加以介绍说，就是被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往那就是方向，圣灵的方向是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圣灵的运行，圣灵的运动都是传福音的。圣灵一方面在我们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我们的职，这是在This has to do with quality， 但是同时它在外面它造成的运动
是
复兴的运动，每一个复兴的运动都有传福音的功效。你看在教会历史里面，每一次的大复兴，圣灵的浇灌，结果 不但弟兄姊妹灵性复兴，而且呢他们就广传福音，有很多很多的人悔改信主得救。所以圣灵运行的方向是把福音传到地极，圣灵引导我们去传福音，而且把福音传遍世界。所以我们一想到圣灵的引导，我们就想到这个遍传福音，包括差传工作在内，绝对不是单单在我们的这个堂会里面传福音就完了。堂会传福音是基础，每一个堂会要传福音，这是圣灵的引导。但是圣灵也在进一步引导我们有更广阔的眼光，看见全世界的需要，我们要做一个今天常常说的 a world Christian， 就是说 a Christian with a worldwide perspective。 我们把全世界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使心胸扩充，能够胸怀世界，这是今天的这个 World Christian 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和意义。圣灵就引导我们走这个方向，所以差传清清楚楚是从圣灵的引导而来的。同时我要提提，在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被圣灵充满就讲方言。为什么圣灵降临有方言的现象？我觉得从前读到这里不明白，圣灵降临和讲方言我觉得是两回事，完全不相干的两回事，为什么连在一起？后来我了解，非常的感谢主那样的了解。了解的时候心里充满了一个喜乐和保证，那就是说讲方言是神预先赐下给当时门徒的一个保证。保证什么？在圣灵的工作和能力和引导之下，福音将来要传到讲各种方言的人当中去。当时还没有这个成果啊，福音还没有传开啊，福音传遍世界还是将来的事啊。但是神先赐给他们一个预先的神迹性的预表，这是一个 prophetic indication， a prophetic assurance。 在圣灵的带领和能力之下，福音要传到全世界讲各种方言的人当中去，将来的事提早出现，就是方言。哎呀，当我一了解这个意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神的作为太奇妙了，太奇妙了。那就是说对门徒说，门徒们啊，放心吧，放心吧，你们传福音，你们不过是器皿，只要你们肯，圣灵就能够用你们做成神的计划，把福音传遍世界。2000年前主耶稣就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当时任何人听见这句话都会觉得是狂话，梦话，你是什么人？你的道理要传遍天下，谈何容易？做梦。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这个预言，主耶稣亲口讲的预言应验，已经传遍了天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里没有福音传道。偶然的吗？不是。当时门徒没有把握，但是他们一看见这个方言现象，就等于对他们一个保证。也许他们当时还不了解这个保证的意义，但是我们和其他各式历史历代的人看见这个神迹性的现象而体会到里面的意义，都得到一个由上而来的神迹性的保证。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圣灵是差传工作普世传福音的创始成终者，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圣灵一来，这个就成了，没有圣灵就不成。所以我们看见圣灵降临给我们能力和给我们方向，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个基本性的圣灵的引导今天仍然继续着指导着我们。第二，圣灵引导信徒为福音奉献财物，这件事也很有基本的意义。为什么？因为无论在哪里传福音都需要金钱的支持，一个很基本的要素。五章第三节，这里提到当时那一对的夫妇，他们看见有许多的人呢，把所有的财产都变卖，然后奉献来传福音为主用。那么他们很羡慕，哎呀，这是觉得很荣耀的一件事，所以他们就商量好把自己的财产也卖掉，但是呢他们偷偷地留下一部分。他们变卖财产是圣灵的感动，但是他们留下一部分是欺哄圣灵，所以彼得责备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欺哄圣灵呢？如果不是这件事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他们就不算是欺哄圣灵，因为他们做这件事和圣灵没有关系啊。欺哄圣灵这四个字就是表示说，原来圣灵感动他们去做这件事，全心全意的真诚真意的做这件事，但是后来他们变心了，他们欺哄圣灵的。所以由此可见，圣灵最初是在使徒时代的教会里头感动弟兄姊妹们为了福音的工作来奉献。当时有一件事我让我想到的时候就非常感谢主的，就是那么多的基督徒啊，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后来他又讲到5000人信主，单单这两次加在一起有8000人了，8000人忽然教会增加了8000人。如果8000人把自己的1000奉献上，那个数字我相信很大。但是使徒们处理这件事完全没有 scandals， 所以跟着第五章就说百姓尊重他们。5章13节提到百姓尊重使徒们，这么多的钱经过他们的手，但是他们处理得很清白，很清楚，很诚实，所以得到一般的人的尊重。所以我们看见当圣灵工作不但感动人来为了传福音奉献金钱，同时也能够充满一般他的仆人使女，晓得如何的正确的清白的来处理神的子民的奉献，这是很重要。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发现，哎呀，我们的教会对弟兄姊妹的奉献清清楚楚都是用在圣工上，那么他们更加放心去奉献。有的人问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们要公布这个开收支呢？那么如果我们凭信心我们就那不出声就好了嘛，大家奉献也不晓得谁奉献，这个开支只要组织到就好了，这个不必有任何的功夫，这样才属灵。有人是这样的观念，但是有的教会说我们要一个好的见证，收支清清楚楚，跟大家看得明明白白，那么这样大家更知道他们的奉献是怎么用的，他们就更放心去奉献。如果教会把弟兄姊妹的奉献经过清楚的这个正确的安排用得很妥善，不但圣工得益，而且弟兄姊妹也得到鼓励，更加放心的奉献为主来使用。圣灵这样的工作 正好像主耶稣自己对于玛利亚的打破香膏的那个奉献的称赞，同样的意义。大家都记得，当玛利亚把那个玉瓶打破，把香膏浇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主耶稣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这是为我安葬用的。第二句话，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述说这一个女子所做的，做个纪念。第一件事是说，这个香膏是为了主安葬用的，所以绝对不是浪费。主为我们付了最大的代价，现在一个爱主的人把他认为觉得最宝贵的东西用在主的身上，这是主所悦纳的，有宝贵的意义。但是同时它的意义还与福音有密切的关系。你们传福音到普天下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讲这件事。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和传福音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一个爱主的人关心主的圣功，一个爱主的人关心人的得救，他愿意把自己所宝贵的拿出来献上为主所用，这样就支持了福音的圣功。所以金钱的奉献是传福音所不可缺少的，所以圣灵也重视这件事。在初期教会历史里面就很鲜明的感动信徒来奉献他们的财物为传福音来使用。今天圣灵还是在教会里面引导我们做这件事。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两种的回应。一种的回应就是好像犹大的回应，何必枉费，何必枉费。枉费的意思就是突然的，不应该这样用。我们的第一个可能的反应就是觉得奉献太多了，是枉费了。第二个反应，那就是打破玉瓶，把我们认为最宝贵的用在主的身上。原来这个玉瓶是玛利亚自己来用，而且她也慢慢的用，用在自己身上的。用在自己身上，她舍得用那么多的钱买了真拿达香膏，用那个非常好的瓶子来盛住，那就表示很值钱。她肯用这么多钱，目的何在？为自己用，要用的高摸自己。但现在他肯用在主的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如果他没有了解耶稣基督的伟大的爱，他不会有这个回应。他的这个回应也曾经发生在许许多多属主的人身上。当圣灵感动属主的人为了圣功的需要而奉献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顺服？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很具体的圣灵的引导。有人说将来在天上一个博物馆，那就是属神的人所做的一切的有价值的事，有意义的事，坐在主身上的事，为了爱主爱人而做的事，都在那个博物馆里头。在那个博物馆里头，一进门的地方，你看见一个打破的玉瓶，是玛利亚的玉瓶。我们为了爱主爱人做的一切的事，都不会落空，不会落空。有一次我到伦敦，一个美术馆叫 Tate Gallery。也许你们中间有人去过 Tate Gallery， 有一幅的图画在那儿挂着，很出名，很有意思。就是一个人刚刚过世，还躺在他的床上， 他的一只手这样抓住，那是画面的中心，一个刚刚死的人紧紧抓住他的手，下面有两行字说 What I kept I have lost What I spent I have kept， 那就是指着用过去式来讲，表示刚刚死了。 What I kept， 我过去就是我一生之中死以前为自己所 kept 的一切我都失掉了，现在是 I have lost， 我现在离开了世界，我都损失了，一无所有。 What I spent， 我是用去的， I have kept。 这个话用在基督徒身上非常的恰当、What I have kept for myself I have lost for eternity And what I have spent for the glory of God and for the good of others That I'm going to keep for eternity。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事实，圣灵在这件事上做他的引导。第三，圣灵引导人顺服神旨，在五章三十二节这里有一句形容圣灵的话，就是神赐给那顺服之人的圣灵，神赐给那顺服之人的圣灵。很多人根据这句话来讲圣灵充满的道理，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圣灵充满？条件之一就是顺服，顺服神的旨意。一个人不肯顺服神的旨意，永远得不到圣灵充满。这样来讲这句话，我相信是合理的，这是一个 legitima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of God， 是对的。那么在这里呢，也是不但是对圣灵的一个形容，也是圣灵工作的一个描写。不但是因为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得到圣灵，而且也是说人得到圣灵以后果实表现之一是顺服神，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是顺服之人的圣灵。 He is the spirit of obedience。The spirit of obedience 是说得到了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会结出顺服的果子，它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去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一方面可以把它解作一个条件，另外一方面可以解作一个果子，顺服神的旨意。我相信最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们读圣经，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知道以后我们照着去做。圣灵就是一直在带领我们做这件事，叫我们读经，叫我们祷告，叫我们亲近神，目的何在？要了解神的心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这里。现在我们看第四，圣灵引导人为神做见证，在六章第十节，使徒行传六章第十七节，六章第十节，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在圣灵的帮助和引导之下，斯提凡他晓得怎么样来传讲基督，他所说的话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在英文的文法里面和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这个 and， 这是说 by wisdom and the Holy Spirit， 这个 and 常常把这两件事是合在一起，是一件事的两方面。 wisdom and the Holy Spirit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thing。所以就是圣灵工作的时候给我们智慧，圣灵当时在斯提凡的里面工作，给他有智慧，给他有说适合的话， 有能力的话，清楚的话来传讲基督，众人听见抵挡不住。其实在周围的人都是有口才的，有学问的，有地位的，任何一方面他们都不弱过斯提凡。但是因为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圣灵给他智慧能力讲话的时候，他们都抵挡不住。我们为主做见证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每一次做见证以前要祷告，我们先为人祷告，然后向他传福音。有人传福音很热心，忘记了先为他祷告，结果事倍功半。先祷告，让圣灵预备人的心，然后你去开口，就是你的话进到圣灵已经准备好的心灵里面，就被接受。所以我们要永远要记得，在祷告没有祷告以前，不要传福音，不要做见证。每一次的做见证都要先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两个重点，第一，求主预备听者的心，第二，帮助我自己怎么样去讲。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啊，一句没有什么作用的话，一句不重要的话，很可能圣灵就是用那个话来打开那个人的心。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如果你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你可能讲一两句话不是你原来预备要讲的，而在圣灵的特别的带领之下，你讲出来了正适合听者的需要，说中他的心，心开了，接受了。真是这样，有许多人很有口才，但是呢不能带一个人信主，因为他靠他的口才想说服对方，想说服对方。有的人没有什么口才，但是经过恳切的祷告，信心的依靠，很诚恳的讲几句话，结果对方就接受了。我亲耳听见一个人这样讲，他说某某人同我谈到他口才太好了，我不敢相信。有过这样的话，这很真实的话，他口才太好了，不敢相信。有的时候人口才太好，就听的人呢起了一个不放心的感觉，讲天花乱坠嘛。很多人很会讲，但是不一定可靠。有的人不会讲话，但是很真诚，听的人哎呀受感动。这个人呢，不是靠他的口才来说服我，他心里有点东西要同我讲，哎，他听进去了，听进去了。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分依靠我们的口才啊，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工作，要用真诚的心去传福音。一般的人会受感动，因为世上的人很少碰见真诚的人，世上的人太这个花招太多了，太诡诈了。说一个阅世很深的人呢，观察人的时候，不是从他的口才来入手，从他的诚恳来入手。如果他感受到一个人呢，说讲心里的话，他就欢喜听了，他就听得入耳了。有口才的话，我们都听过很多，在这个许许多多的节目里头，我们听见的都是低流的口才的。但是真诚的话，心灵里深处讲出来的话少有的，所以能够感动人，进到人的心中。圣灵准备我们的心的时候，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第五，圣灵引导人注视神，就是把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的身上。在七章五十五节在这里提到斯提凡为基督做见证，周围很多的犹太人呢敌对他，他们拿了石头要打死他。在那个时候，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他就注目往天，他的眼睛向上看，注目往天。他这样向上看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异象，天开了， 有基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做一个超人的祷告，他被打死的时候他跪下祷告说，主我不要将这个罪归到他们身上。这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的灵充满斯提凡，就做了耶稣的祷告，同样的爱的祷告。他的眼睛往天看见神，看见基督，所以基督在他的里面有流露。圣灵充满是他的注意点放在神的身上。圣灵今天引导我们也有这个作用，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注意的焦点放在主的身上，不是放在人的身上，不是放在环境的身上。有个很好的例子在启示录一章十二节，启示录一章十二节在那里提到，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即刻他就转身看见了一个新的景象，耶稣基督的异象。当时他是在巴摩海岛的旷穴里面，一个做苦工的地方，一个旷穴里面做苦工，原来受逼迫，很痛苦，很孤单。当主日他亲近主的时候，敬拜主的时候，被圣灵感动，他听见一个号的声音，他就转过来要看。转过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主耶稣的异象，荣耀的异象，给他无限的安慰，给他无限的力量。转过来看，圣灵感动，他就转过来看，一转过来看见跟他的环境刚刚相反的情况。圣灵的工作常常是这样，我们在不顺利之中，或者在孤单之中，在困难之中，在痛苦之中，圣灵在引导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的眼睛注定在主的身上，不看见环境，不看见别人，不看见主，我们的心就安静下来，不得安慰。人的话不能安慰一个真正痛苦的人，但是圣灵的安慰能够有效。所以圣灵来安慰我们的时候，他常常用的办法就是让我们的心中的眼睛不再看人，不再看环境，乃是注定在主的面上看见他的荣耀。在这节圣经说，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基督在他的右边。这个时候他充满了胜利，充满了胜利，充满了爱，充满了饶恕。他是第一个殉道士，第一个殉道士。我记得第一次到圣地去，到了斯提凡门，就是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地方，我到了那里，我在那里特别停留了一段时间，再来回想这个记载。就是在那里，斯提凡被人打死，在临死的时候，一个完全的荣耀的胜利的表现，就是圣灵引导而做的表现。我们再看第六，已经提过了，就是提到传福音的腓力。圣经里面有两个腓力，广东话容易分，国语很难分。一个是使徒腓力，一个是传福音的腓力。腓力。是这样的，广东话比国语更加容易分。所以听新闻报告的时候，听国语的新闻报告，容易听混的，但是广东话的新闻报告就更加的清楚，因为它的发音分别更大，更加分析的清楚。在这里我们看见传福音的腓力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去工作，它的果效那么大，出人意料之外。所以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做一件事哈，就是说我知识有限，眼光有限，我所看见的是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的。 我要依靠圣灵，使我有更远大的眼光，有更广阔的了解。圣灵超越时代，超越我们个人的限制，超越我们环境的限制，来引导我们。所以在福音的运动里头，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在北美今天呢，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你们都已经注意到了，现在每年有50,000华人移民到美国来，不算加拿大，单单美国每年50,000，20,000从台湾来，20,000从中国大陆来，10,000从东南亚来，包括香港在内。而且呢，还有许多其他的华人是以其他的国籍的身份申请到美国来，他们是华人，但是不是以华人的身份申请来，所以不止50,000，有人想可能6,000,0007,000,000，十年呢就是500,000到700,000，你看带来福音的挑战这么大。同时在全世界，许多的精英都集中到北美来，这个里面有什么意味，有什么意义？如果北美的教会合神心意，有服侍传福音的眼光，有爱主的心，有传福音的能力，不但可以把北美的华人带到主面前，而且可以成为全世界福音工作的耶路撒冷，成为全世界华人工作的耶路撒冷，从这里可以做一个中心地点，来把福音传出去，传出去，传出去，可以影响全世界的华人教会。这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姊妹，一方面享受神丰富的恩典，同时我们要一个很清楚的责任感。神给我们恩典，也有他给我们的责任。单单有权利没有责任，有人把它形容作死罪。有一次我在香港的中环的地方进了一个书店，我在看书的时候注意到一本书，我翻一翻，中间有 一页上面写了一个从美国到印度去的宣教士 Stanley Jones 很出名的一个宣教士，他讲了这样话，他说有七样的死罪，因为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正义的战争是个死罪，没有原则的政治是个死罪， 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 is a deadly sin, War without justice is a deadly sin, 还有这个教育而没有品格是个死罪， Education without character is a deadly sin, 还有这个商业而没有道德是个死罪， Business without ethics is a deadly sin, 还有婚姻而没有忠实是个死罪， Marriage without faithfulness is a deadly sin, 还有敬拜没有牺牲是个死罪， 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 is a deadly sin。他最后他说权利而没有义务是个死罪， Privilege without responsibility is a deadly sin。 哎呀，我看见就是一点也不错，实在是这样。最后一样就是权利而没有义务，神给我们在北美有很多的权利，很多的恩典，这个恩典带来义务，我们要起一个影响全世界华人教会的一个作用在这里。这样呢，我们在北美啊，这件事实就可以 justified。 我们重新可以靠着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相信今天圣灵在引导全北美的华人基督徒在注意，在想，在发现 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方向，我们的重点，要超越我们的小小的自己，小小的堂会，而扩大到胸怀世界。好，我已经讲了这个一个钟头了，按照这个时间表，这个应该是到一刻，那么我就留下十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交通和发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有什么分享没有？如果有的话，我刚才这个录音的弟兄嘱咐我，如果有人发问题，我要听了以后再重复他的问题，好在这里录下，将来听这个录音带的人知道问题是什么和回答是什么，分享是什么。好，请，好不好，请你尽量的站起来讲大声一点，让大家听见，如果都听见了，这里也会听见了，我就不再讲了。
怎么样确实是圣灵的领导还是自己的意念？
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啊。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哈，圣灵是活的，他对我们的引导呢，他不再像这个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在使徒时代的情况，借着异象或者借着耳朵可听的声音向我们讲话，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典型的时代，就是说把圣灵的作为的典型显出来。记下来以后，那么我们现在需要的不再是直接从圣灵听见声音看见一下，那是从神的话语所记载的来看见，来听见，来学习。所以我们现在今天不是向上看看异象，我们向下看看圣经，上面的异象都在这里啊，我们这样子来领受。因此呢，我们今天要领受圣灵的引导，我们就必须先了解圣灵引导的基本的情况、基本的重点、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些啊。那么把这些作为我们的根据，就成为我们的电脑里面的 software， 然后我们才可以把它去用，融会贯通在我们里面。我们越融会贯通，我们对圣灵的引导就越有一种属灵的敏感开放。我们知道了圣灵引导的基本原则以后，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圣灵就有更有机会在我们里面来，借着人的话，借着环境，借着我们的感受，借着我们的意识的这个感动，来向让我们有所得着。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我是说的答案是个明确的答案，没有明确答案的答案。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很抱歉啊。
好，
行。
但是有时候你那个撒旦的功啊，你还没办法去清楚的了解，纵使他的动机并不是坏的，但是有时候这不是属于圣灵的那个意思，是撒旦的意思，你怎么来分辨？
我想一个重要的分辨，我再重复一下他的问题。有时候撒旦对我们给我们的意思，表面看他动机也不坏啊，而且他有的时候可以引用圣经的话，好像他试探主耶稣一样。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圣经真理的基础。我们心里有一个意念来的时候，我们要即刻用圣经的真理的基础做试金石，来试一试这个意念是不是和真理相合。如果和真理相合，那么我们这个余地就多了，我们就可以祷告说，神啊，求你赐给我分辨的智慧，你借着各种因素来引导我做一个正确的分辨，那是我们祷告交托给神的了。但在那个以前，我们要先知道 圣经基本的真理是什么，先把圣经基本的真理做试金石，一个 touchstone， 然后我们在发现没有问题以后，把这个问题接着祷告交托给神，求他的引导，我们放心来接受。比方说主耶稣受试探，撒旦对耶稣说，他说你如果是你儿子可以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因为圣经说神他的使者要托住你的脚。那么主耶稣呢很清楚，因为那个经文的原文是怎么说，不是跳下来用的这个话，是走在路上神的使者要托住你的脚，是走在人生的路上，也不是从高空跳下来，就是神的使者托住手，他是一个用神的话 a quotation out of its context， 这是撒旦常常用的一个办法， a quotation from the Bible out of its original text， 很危险很危险。所以我们了解神的话要把它上下文清楚了解，这也是解释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主耶稣即刻就知道这是一个试探，一个试探。
同样这个问题连续下去，在旧约的时候，那个亚伯拉罕，耶和华当初应许他要赐给他一个儿子，对不对？但是他等了很久还是没有，所以那时候撒拉他就用他的使女给他一个小孩。那我们属于人的人，我往往也是会以为说，这个可能就是神要赐给你的儿子，你懂我意思？所以他神有时候计划要我们等待，还有忍耐，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影响，就是说不晓是不是另外一个情形，就是神的意思。
是。
那像这种情形，我们经常会错意了。
嗯，是，这是一个，所以亚伯拉罕那么伟大的一个人物都上当了，而且还是他的妻子引导他这样做的，他的妻子认为他很有智慧，所以就把一个意见提出来。但是亚伯拉罕当时的情况是清楚知道神应许他要给他一个儿子。不过当时撒拉呢有个很好的理由，就是说神应许给你个儿子，但是没有说是怎么样得这个儿子啊。那么你从这个夏甲得个儿子也是个儿子，那也许神就是用这个来的。但是神的应许他绝对不是一开始就是说是借着你的使女给你生一个儿子，很明显的不是神原来的意思。所以抓住神的这个话，就是神是用行神迹而给他的一个孩子，他要抓住神的这个应许，用信心来接受。所以这是他的信心的软弱，听了人的意见而做错事了。我们不能不承认人很容易有这方面的错，不过呢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对我们说比较清楚的帮助，那就是他虽然当时是以色列人还受了一般人的影响，有多妻的制度，但是呢他们还是了解这个在多妻里面的问题，所以在他们的最高的选择里头还应该是一妻的，应该是一妻的。我相信在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很清楚这样的歧视，但是还有或多或少的一些亮光给他们，所以他是做了一种让步的妥协的一个选择。最后一个问题，请。
If we are moved by the Holy Spirit, to perform certain behavior, how do we draw the fine line that we are actually doing what the Holy Spirit wants us to do, or we are actually deceiving it by doing something else?
这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去做一件事。那么在这个感动之中我们会不会凡事产生差错，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呢，或者是圣灵的意思呢，容易有这样的一种混扰 差错，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一个问题哈。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心里开始有了一个感动以后，我们要常常去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分析这个感动，这是一定要做的，一定要分析。如果基本上和真理不冲突了，那么我们就要给神一个时间的一个继续来使他的感动明朗化的 a time to clarify it。 那么这样这个 time element 时间的因素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得到一个感动以后，第一步用真理来试验它，没有问题以后我们求神指示引导，更加清楚的带领，有个信心的交托。时间的因素很重要，而且弟兄姊妹之间的分享，一同的，比方这件事是与别人有关，我们更加要等候神，是有关的人有同样的感动。有的人在教会里面要推动一个工作，他说我有这个感动，所以我这是神的旨意，我要推动，现在要推动，但是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他同工都没有同感，那么他就说我是为真理要付代价，要背十字架，那么我就不管别人同意不同意，就拦阻不拦阻，我一定要这样做。当他这样的去选择去行动的时候，他已经把神的引导看得太单纯的 He has simplified, oversimplified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意思就是说，神感动他做一件事，他认为这是合乎神的旨意，但是还有神的时间呢，还有神的时间。什么？这个时间包括什么在内呢？包括要感，神要感动其他的人，预备人心。他有了这个感动，他还要有时间来传达他的感动。我看见了异象，我还要传达异象。先知看见了异象，他还要传达异象，让别人也看见也接受。所以这个异象这个感动我得到了，我传达给别人，分享给别人，讲到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大家啊听了以后受感动，圣灵继续的工作，大家一起有这个负担，一起来做，做成了。他自己做一定失败，结果他等候神的时间是个大的成功。所以这件事呢，如果是很简单的话，我想没有太多的弟兄姊妹会有这个问题那么多了，就是因为它里面是 complicated, 就是 complex, 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有各方面的准备、思考、分析，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好，时间到了，多谢大家。我们做一个祷告。宝贵是圣灵，我们继续的仰望你，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不但了解真理，也进入真理里面。求宝贵是圣灵在父的面前不断地为我们祷告，用说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充满了软弱，充满了愚蠢愚昧，我们需要圣灵的智慧光照来带领我们。求主给我们对圣灵引导的敏感响应顺服，奉主的名祷告，阿们。